如果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今年的竞选有兴趣的话，大概都知道上一个星期大家的注意力都是放在 Iowa， 然后这个礼拜将会放在 New Hampshire。 然后在这些的竞选的过程里，我想我们都重复的听见了一些的采访百姓说了这样的一些话语，我蛮喜欢他的政见，他的政策等等都蛮好，但是呢我就是对他这个人我有一点把握不足这样子的话语，我相信已经重复的在新闻的媒介，我想我们大家都听过。作为一个领袖，当然他的技巧是非常重要的，他需要有他的眼光，他能够要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他也要能够说服别人将别人带到大家认为是好的那一个的境界。但是在这个国家虽然经过最近这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不同的总统的上任，总是不能够将一个人的技巧、他的才干和他的为人能够把它分开的。所以在这个国家，在目前的这未来的这可能几年的时间，我们还是会蛮看重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而不是将他的技巧、他的能力、才能跟他这个人把他完全的分开。每一年在一月的第二个主日，我们教会都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长职的就职礼。那在这一天，我们一般都是回到神的话语，来看看神的话怎么样教导我们做一个在教会里的领袖。当然领袖这个字的定义可以很狭窄，也可以是一个很广的一个范围。我想从长职们的角度这是一个很广泛的一个定义，就是包括所有在服侍的弟兄姐妹们。但是呢从弟兄姐妹的角度呢，那个定义往往是很狭窄的领袖就是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们。所以有这些不同的这种的看法。但是我在过去的好几个的礼拜，包括去年的一些的信息，每次谈到领袖有他直接的那一部分狭窄的定义，但是有个更广的领袖的定义，就是任何对人能够有影响的人。那这样子就大概包括了我们当中每一位，但是也包括了特别针对了教会的一些做长老、做执事、做牧师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而不是从别的地方得到这些的指示指导，来从神的话语来看什么是叫做一个教会的一个带领的一个人。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我们都注意到圣经里面好像蛮缺少提到一个做领袖该有的那些的技巧，所谓叫做领袖的技能，好像提的不很多。但是往往我们看见重复的看见不同的经文，旧约也好新约也好，看的就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心是如何的。当然如果你在这个教会有了一段时间，每一次我们一提到领袖的时候，大概在你的心目中的那该有的联想就是做仆人，领袖仆人，这是一个分不开的一个观念。在以赛亚这一本书里一共有四章，就是以赛亚书的第四十章对不起，四十二章、四十九章五十二、五十三章，还有四十章，这里都是提到一个叫做仆人之歌一共有这四章的。那这仆人之歌是指作那一位将来要来的那一位的弥赛亚，也被称为仆人的弥赛亚 The Servant Messiah。 因为在去年这一个礼拜我们一起的看过以赛亚的49篇，所以今天我们在看第42篇的时候，所以有今天讲到的题目仆人之歌第二。因为有些人在问有了第二第一去了哪里，第一是在去年这一个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年也因为是 教会的事工的主旨是装备领袖，建立圣徒。所以我也决定在今天接着下来的两个礼拜，我们会一起的再来看这个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能够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经的角度能够认识一个做领袖的应该是怎么样的。事实上我记得在80-90年的时代有许多的书先后的出版，讲到怎么样做一个领袖。那当然很多这些的书都是在工商业界的，都是在这个工商管理协会出的很多很好的一些的古典的一些书本。很多的教会的传道人包括自己在内也都被介绍要去看这些的书。但是在看的时候却开始有一点的体会，这一些教会之外的人在写领袖的书的时候，你隐隐若若的看见有许多圣经的真理在当中。但是蛮特别的就是在教会内的人，我们要来看领袖的时候，我们不回到圣经，我们就去看别人教会之外人写的书。当然这些都是很好的书我想这些的作者的名字你们大概都很熟悉，都很好。但是我越来的越觉得，是不是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更加的要了解圣经说的是什么。所以在这几个礼拜让我们一起的重温一下，一个做神的仆人，无论你是做长老、执事，是教会的传道、团契的同工等等，神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在今天看的这段的经文，首先是第一节，看啊，这是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他必把公理带给万国，是一句简单却充满了含义的一句的话。你想想这一句话就在那里介绍这一位仆人的弥赛亚，是一个何等样的、何等模式的一个介绍。第一节也加上了，我们等一下再会看的，在第六节，现在稍微看一下，我凭着我的公义怎么样呼召了你，我必紧拉住你的手，我必保护你跟前面的这一节放在一起，是我的仆人，我扶持的，我的手所拉住的，我要保护的，我所拣选的，而且是我心所喜悦的，而且我的灵在他的身上，我已经把我的灵赐给他了。在今年这个竞选年，我们时刻的都会听见，可能已经都听见很多这些的候选人一上来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某某人，是不是要来介绍自己，而且往往就会加多一句，我不是从华盛顿首都那里来的，我是首都之外的人。如果你是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话，你在听你就会感觉到哇，这个首都有什么不好中国人就会想哇，你这里讲这个首都你碰都不能碰的，你就拼命的在那里声明我跟首都无关的，我是首都之外的，就变成首都好像是中国人说的是一个大的酱油缸一样的，你一靠近这个酱油缸的话你怎么样就会被染色的。但是从我们的经历来看的话，也会说呀，你口口声声你是首都之外的，但是一被选上了之后，很快的你就变成其中的一个了，就好像这个酱油缸你靠不近的，你一靠近它你会被染色的。所以当我们在这种的环境里面听见这一位的耶和华在那里介绍他的仆人弥赛亚，是何等新鲜的一个图画，这是我的仆人，是属于我的，是说我所拣选的，我呼召了他的，而且是我扶持的，又是我所拉住的，我所保护的，我已经将我的灵给了他了，而且他是我所喜悦的，何等美的一个的身份。这对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要小心，不要把自己跟耶稣基督放在同样的一个位置上，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耶稣也邀请我们要来效法他。所以你想想，你和我 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在团契里服侍的弟兄姐妹，或任何能够影响别人的人，你和我在这个教会里，我们都是属于神的，属于这位创造天地的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是被他所拣选的，我们是被他所扶持的，他的手在那里握住我们，我们也是他所喜悦的，并且他的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不需要在祷告的时候，神啊，求你的灵降临在我的当中。他说，我已经将我的灵给了你了。你也不需要祷告说，神啊，求你扶持我。神说，我已经扶持了，我还是在扶持你的。这已经成为了一个事实，是神所给我们的。既然如此的话，我们能够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简单的提三个回应。首先，我们要为着神拣选了我们，神在那里肯定我们是属于他的，他的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他又是喜悦我们的，为此我们要感谢他，是不是？有没有在任何最近你是在什么时候你做了一个祷告说，神啊，我谢谢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因为我是属于你的，因为你的圣灵已经在我的身上了。然后第二，当我知道我是属于他的，当我也知道他拣选了我的时候，这个会令到我谦卑，所以我知道我今天能够在这一个位置上，绝不是因为我的才干，也不是因为我的恩赐，乃是都是因为神的拣选，我是属于神的，我自己没有任何是可夸的事情。第三，当我有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作为我的基础，我能够在这个教会，在另外的教会，在其他的地方，我能够带着把握和保障安全在那里服侍神。我做这一切不是在需要去讨人的喜悦，因为我知道神已经喜悦我了，已经够了，是不是？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可能也跟大家好几年前分享过的，当我最小的孩子 Sean 还是大概3岁4岁，大概3岁多的时候，在 St. Louis 的有一个啊，所有中国教会华人教会举办的一个聚会，忘记是谁啊，那时候来，可能是袁志明啊来，然后有儿童的节目，那有一个老师，那就到 Sean 的面前就问他说啊，你是谁？啊，你叫什么名字？那这个小家伙就抬起头来看了这个老师说，他说，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爸爸是牧师。后来这个老师跟我们说，他说，我差一点要向这个小孩子要道歉，说真的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你的名字。他有把握，是不是？好像胸有成竹，不是因为他有多能干，而且因为他知道他爸爸是谁，是不是？这也是我们都要学的，不是我有什么才干，而是因为我们的天父，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拣选了我们，呼召了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又是被他所扶持的，所以你和我也能够带着把握在那里服侍。这一个的把握不是因为我的才干、我的恩赐，而是因为这一位的神已经首先的拣选了我，首先的呼召了我，也首先的将他的圣灵已经赐了给我。神的仆人不单只有一个清楚的、一个有肯定的一个身份，他也有一个的使命。在第一节的最后的一句话，他必把，他是指说这个仆人必把公理带给万国。第三节最后的，他忠实的传出公理。然后在第六节，我耶和华凭着公义呼召了你，我必紧拉着你的手，我必保护你，立你做人民的约，做列国的光，为要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住在黑暗中的出监牢。在一个充满了黑暗也充满了隔离的世界里，人和神的隔离，人与人的隔离，这一个仆人的弥赛亚的使命 就是要成为一个光，成为神和人中间的那一个约。他的使命要把这个公理、公平、公义带进到这个世界里。有另外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和好的一个使命。这一位仆人的弥赛亚来了，为的是要把人带给神，也要把人带到彼此之间的那一个的和睦。所以当耶稣这位仆人的弥赛亚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他说，我来是要传好消息给那些贫穷的人，我要使那些瞎眼的能够看见，我要释放，我要使那些被俘虏的能够得自由，要释放那些被压抑的。他就是那一位把人要带回到神那里的那一位的仆人的弥赛亚。同样的，我们也要小心，不要将自己跟神跟耶稣同等。但是耶稣也多次的呼吁我们，要我们要学他，要效法他。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有一段这样子的话，就是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把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就是神的仆人。因此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神借着我们劝告世人，我们代替基督请求你们跟神和好吧。这里不是单单对传道人说，不是单单对长老指示，当然也都包括这些，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在这里说的，你们在这个世上，你们的一个使命，一个的任务，就是要把和好的道理要传递出去。我们是基督的代表，是他的使者，神借着我们要劝告，要请求。这个字句是很重的，神说我要你去求他们，求什么？求他们与神和好吧。因为人隔离，与神隔离了，所以现在这一批属于他的人有一个使命，就是去求求你啊。用的话就是，今天当我旁边有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一个朋友，一个亲戚，我在他身边说，我说我求求你好不好，我拜托你。拜托什么？拜托你跟神和好。这就是这一个大使，这一个代表要做的，将这一个的和好的福音带给这个世界，带给你我身边的人，求求他们，求你们跟神和好吧。因为不跟神和好的时候好可怕，因为当人与人之间不和和好的时候好可怕。所以这就是求，求什么？求人与神和好。去年我跟大家曾经分享过 Oswald Chambers 张博士的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不再要有自己的议程，意思那议程是自己的 agenda， 不要有自己的使命，不要有自己的他的说的那个雄心，我们要有的是神的那一个雄心，我们要有的是神的那个 agenda， 那一个的议程，神的议程，神的那个指示就要成为了我们的。他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大使，要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里服侍，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使命，或者神给我们的指示，就是要把人带回到神那里去，与他和好。你可能是在成人教育部做执事，可能在差传做执事，在教会的联谊那里做执事，在总务部的执事，是儿童事工的执事，是青少年的执事，是家庭事工的执事。我们的责任因着我们的岗位职位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的使命，只有一个的指示，那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是他的大使，要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最近我跟教会的长子们有一些分享，我是觉得当我们在评审自己的一些的事工的时候，到年终我们要做些的审核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单单看我今年做了什么。很多的时候如果不小心的话，我就会说我今年讲了多少次的道，人家说哎呀，你讲了这么多次的啊，你真的是辛苦了。 真正的那一个的评啊审核，那一个的所谓检讨，而是要看当我做了这些的时候，会众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是不是有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服事，他们跟神和好了，是不是因着我们的服事，他们之间彼此的更加的相爱，这是我们要问的。我们的责任都不一样，但是我们的使命只有一个，要使人与神和好。一个做神的仆人，有一个清楚的身份，一个亲切的清楚的使命，你怎么样把它带出来呢？我怎么样将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我怎么样把它做呢？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技巧你可以告诉我的呢？我想在这一个立刻及时要得到满足的社会里，我们都马上要的是一些简单的技巧，最好能够有一些的 apps 能够把它下载到我的手机里，下载到我的 iPad 里面，然后我一有困难一看，哦，我知道我要做第一点的第三小点，做了就行了，就是。那如果我能够一按这个按钮，我就能够做一个更好的指示，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哦，我们会招一些，有没有一个十分钟就能够教你做个好指示、好领袖的那些的书本呢？在中文的书里面我还没有见过，在英文你看见很多了，是不是？好像那譬如说Microsoft Word for Dummies 还有 PC for Dummies， 那我想找的有没有一本叫做 Counseling for Dummies， 就是给傻瓜用的辅导的书，任何一个傻瓜一拿起那本书一看，啊，我知道怎么去辅导了。有没有一本书是叫Deacons for Dummies， 对，我一看那本书马上知道怎么做知识，或者 Elders for Dummies，当然了中文没有这类的书，那我们相当的人文啊，我们这个太羞辱无欲性了，那我们就会说有没有一本叫领袖101或者长老101、讲道学101啊，有的话就好了，是不是？我一看，我知道怎么去做了。当然，技巧很重要的，但是圣经却很少在那里告诉我们这些实际的技巧，反而圣经多次的告诉我们的是关于我们的心，这个心的这个状况。因为技巧，教会跟教会是不一样的。也是按人而已，是不是？对这个人来说，这样的技巧是非常的好，一用在另外的一个人的身上就糟糕了。我们也可以想到目标教会和他的手册，对有些的教会是非常非常的有效，有些的教会因着这些的手册，使得教会很快的在那里带领人信主，然后教会成员的成长。但是当另外的一些教会在用同样的书、同样的手册，却造成了极端的混乱，甚至教会的分裂。也有许许多的方式在讲一同样的一篇的道，也有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教会带领一个部门或者带领一个教会。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正的话，这一切在神的眼光中大概都不是最重要的。所以让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这一个的仆人之歌，那看一下这个做仆人的弥赛亚，这个做仆人的这个使者，他的心是怎么样的。首先第二节，他不呼喊也不扬声，也不叫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这一个仆人在街上行走的时候，不会打锣打鼓然后要人注意他的，这和今天的世界是完全颠倒的。在过去的几个月和未来，一直到今年11月，未来的这几个月，各样的政治家、各样的候选人花尽了钱财，用了上百万的数目纸， 要聘请那些的顾问来帮助他们，使人更加的能够注意到他们，注意他们这个人，注意他们要传带出来的那个信息。在 Iowa 这个 caucus 还没有开始的两个月前， Mitt Romney 和其他的一些人就去了每一个县、每一个城、每一个镇、每一个小城、小乡村，为的什么？就是要人能够注意他。这跟这里所讲的是何等的相反。这里说，当这个仆人在街上的时候，他不呼喊，他也不扬声，他不叫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因为如果我们在街上叫人听见我们的声音的时候，注意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将注意力将那个荣耀带给我们自己，对不对？然后对于这一点，在第八节神说什么？他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把我的荣耀给别人，也不把我当受的称赞归给挑客的偶像。所以很简单，这里说如果有注意的话，那一个注意是在耶和华的身上；如果有荣耀的话，这个荣耀是归给耶和华的，不归给任何的人，因为只有他配得荣耀，只有他配得注意的。一个做仆人的，他的职责就是要把人指向这一位的神，好叫这一个人能够说神的好话。当人在说神的好话的时候，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说的要荣耀神。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就是要在幕后对教会的长老指示。今天大概是最后一年，最后也是唯一也是最后的一次站在大家的面前，让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某某人。当然这个着眼不是说要你啊注意到某某人是长老，某某人是，只是你要知道谁是谁，是不是？但是你可以能够好好的为他们的祷告。但是从这一次之后开始，这些我们做长老做执事的，我们就是在幕后默默的工作，不扬声不呼喊，为的是要将一切的注意都要带到那一位的耶和华，万军的耶和华，创造的天地主在哪里。然后在第二个心态是一个温柔的一个心，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熄的灯火它不吹灭。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特别是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很久的人，我们都会唱这首歌，是说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将残的灯火它不吹灭。我是在中学的时候学会唱这一首的歌，大概只有16岁左右。然后你想想，现在你回想看，你16岁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叫做压伤的芦苇，你怎么知道什么是叫做被将要熄灭的灯火，是不是一点的这个小子什么也不知道。但是这句话就一直的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记得虽然我没有经过压伤的，没有像芦苇就要折断的一样，也没有像灯火就要熄掉的，但是我知道当有一天，当我感觉到好像压伤的芦苇又好像将要熄的灯火的时候，这位耶和华，这位的仆人弥赛亚，他不会吹掉，他不会把它折断。何等的一个安慰。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大了成长了，看看我们的四周围，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自己就好像那一个压伤的芦苇，像那个将要熄灭的灯火，我们在那里问着我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但是我们的那一位主就是很温柔的，他在那里帮助我们再一次的站起来，让我们那一个火再一次的燃烧。有时候他是直接的介入，也有些时候是他透过了另外的一位信徒，将那位信徒带到我们的身边，使我们不被折断，使我们的灯火能够继续的燃烧。所以我们当中做仆人领袖的，我们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教会的牧师们，让我们学习透过神的眼睛来看我们四周的位，这些的人不是我们用要来利用，在这个教会里可以做这可以做那的， 不是我们手上的棋盘的衣服的棋子，今天要你做这说那，这些服饰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更要紧的是要看见在他们的生命里那些的破碎。因为我们觉得在今天这个世界里，太多的人像压伤的芦苇，像脏残的灯火。虽然有人问，今天的服饰跟20年前、30年前的服饰有什么差别？我唯一的一个回答，很快的我回答的就是，今天的世界我看见比过去更多更多的破碎。所以让我们从神的眼来看这一些破碎的心灵，让我们伸出我们的手来，使这些压伤的芦苇不要被折断，让他们江山的灯火不要被吹灭。身为神的仆人，身为一个教会里做服侍的，神要我们有一个温柔的心，有一个软的一个心，像母亲育养她的婴孩一样，让我们口中出来的话语是建立的，是建造的，是帮助的，是鼓励的。然后最后的一个心是不灰心，是一个持久的一个心。他这个仆人不灰心，不沮丧，直到在地上设立公义，就是他一直的坚持的，一直到他的任务完成。当然这一句话里面后面的意思就是说，这一个仆人的处境是很困难的，会令到他失望的，会令到他灰心的，但是他没有灰心，他也没有沮丧，他一直的坚持将给他的任务把他做好。当我们当有些的时候我很需要人帮助的话，在事工的里面，我很容易跟一个人说，我说尽量这件事情需要你帮助，我可以这件事情很简单的，很容易的，大概一个礼拜用一个钟头左右准备一下，你就可以胜任的啊。当然了，如果今天你问金阳你相不相信我讲这句话，聪明人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是不是？他会说，如果这件工作这么容易的话，为什么你要这样子来求我？是不是？容易的话，大家都很多人都在做了。越来的越体会到，没有一个的服侍是简单的。所以事先我都会跟你说，这个工作不容易，会有很多的挫折，但是你要不要做？会用很多的时间，是吃力不讨好的。有一次有个弟兄我在跟他说，我说这件事你好像你还没有告诉我进展怎么样，他说牧师你不要给我压力了，我现在已经很多很多压力了。那我就半开玩笑的说，我说你现在觉得有压力，那等你做了传道人之后，那你才知道什么是叫做压力，现在你所经历的都是小儿科的事。当然了，每一个的侍奉都是不容易的，很快的你会发现人不一定跟你合作，反而在那里批评你，他们给你了承诺，但是最终他们就会令到你失望。你以为你有最好的那个计划，你讲了最好的道，但是很快的有人上来跟你说，你要做的是什么，你的那篇道到底是想讲什么，或者我根本没有听懂你说的。这些灰心的事情，失望的事情是经常会有的，但是不要让它来控制你。为什么？因为你是神所拣选的，你是属于他的，他要扶持你，他用他的手拉住你，他的圣灵已经降临在你的身上，他是以你为乐的。你不是单单一个人在做，因此当你发现自己在这些令到你会灰心失望的时刻，你要来到他的面前，你要在当别人在那里挑战你的时候，你要在那里好好的思考，我是谁？难道你不知道吗？我的父亲就是那一位的创造主，那一位拣选了我的人，那一位扶持我的，又将他的灵也给了我的那一位。在最近这几年，神给我有些的机会在国内有一些的服侍，服侍的对象都是一些的传道人。我在服侍的时候，我多半做的培训是关于讲道学和教牧学。当然我这是我第一次告诉你，我教的是讲道学跟教牧学，因为我一直不敢告诉你，因为你知道我在教讲道学的，你说你去那边教讲道学， 如果我说我在教教母学的话，可能有人说，怎么你在教教母学，你怎么不如在这里先好好的做，是不是？那我再去教人。我在那边教，特别是教母学的时候，我一般都是跟学生大概会用一天的时间来看这仆人之歌，每个人看每一天要做些的反思，帮助他们从圣经的原则怎么样做一个传道人。同时我也跟他们分享我自己服事的经验，有些很喜乐的时刻，也有些令到自己很伤心难过的时刻，有成功的时刻，也有失败的时刻。但是当我在一边教的时候一边听的时候，我很快的就发现他们所在的那种困难的处境，无论他们是家庭教会的同工，或者是公开教会的同工，他们的挑战都是一样的。当我听见他们的艰苦的时候，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惭愧，非常的羞耻，因为我觉得我再也没有任何的资格能够埋怨我在北美的服事。当我想起我在 St. Louis 也在 Houston 服事的这些经验的时候，对这一些在国内的很多的传道人，对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像天堂一样。当然我们在这里的会想的是刚刚相反。因此当我在他们当中的时候，我时常感受到，就算我们没有外面的人去国内做培训，在神的看顾之下，他们一样的可以好好的在那里成长带领。在今年11月在带领一批传道人，在上课之间我就带他们唱一两首歌，那我再带啊，那我这是选一些我认为大家都熟悉的歌啊，当然这也是一个不难找大家熟悉，但唱了一次之后我已经知道，我不是那个该带的人，因为唱歌的就像我唱歌一样的，死气沉沉的啊。后来我就跟他们说，从今天下午，你们选一个人来带这一个礼拜的诗歌，你们要换几个人都很好，你们来选。结果到下午的时候，他们已经选好了一个。你要记得，这一批人不是经常在一起的啊，他们是分散在60几个不同的教会，然后这一次一起的来。好在他们在那里，他就在那里带唱歌。那我现在就想将可能你们有些人看过的一些的影片，短短的，我想放给你们看一下，好吧？我们请好，谢谢。还有一个也是很短的啊。这样的一个图景在各地方都是重复的出现，所以我在他们当中，我不能带他们唱歌，我甚至也很难跟他们一起唱，因为我没有经历过他们所经历的，我唱不出他们的那种内心的感受。然后当我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看到也体会到他们面对的挑战， 我在想，没有一个在国外的传道人愿意和他们来换位置的。但是当我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当我在听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的心灵被触摸到。我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我忽然间的体会到，不是我在那里做培训，是他们在那里培训我。然后我深深的感触到，当我看见他们的诗歌，他们的那个人的投入，又加上他们在教会里服侍的艰难，那些的挑战，使我深深的体会到，这就是中国教会的那个灵魂。他们为什么能够在这些艰难的处境里继续的服侍？如果在西方的话，我们早就会说了，这样子以后年轻的人不会出来服侍的，因为太苦了。但是我发现到每一次去的时候，在不同的城市来上课的都是越来越年轻的。几年前去的那些人都是40、50、60的一个群体，现在最年轻的已经到22岁了，他们还是出来，他们知道那个辛苦，他们还是在那里服侍。然后原因在什么地方？这是我的仆人，我扶持他，我所拣选的，我的心喜悦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用你的话再一次的鼓励我们。无论我们在哪一个岗位上服侍你，就是在一个没有任何名分的事上在服侍你，我们都是你所爱的，是你所拣选的，是你所呼召的，是属于你的。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身上了，并且也是你所喜悦的，也是你在保护的。所以我们谢谢你，但愿我们以这作为一个基础，能够像你一样的服侍那些你带进我们生命的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